平安。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，其中一个重大的特点，教会是一群人来到神的面前学会祷告。祷告是教会的核心的核心，如果没有祷告，这个教会肯定是不冷不热，这个教会就没有生气。所以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学会祷告。每天星期天早晨，我们至少有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祷告，这不是浪费时间，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敬拜神，敬拜神就是要跟神讲话，跟神交通。说祷告是我们跟神一起说话，把自己的心向神敞开。祷告的时候，你不需要用很好的很美的词语，不一定了，几句话，哪怕就两句话，从心里面讲出来，神就悦纳。你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对你周围的人讲的话，你不是讲给人听的，你是讲给神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，但是每个人都学会在主的面前开口祷告，这样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赞美主的教会，一个有生命的教会，一个充满生气的教会。所以求主教导我们怎样学会祷告。我想我以后在讲道当中，我也会慢慢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哈。这一段时间呢，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好，谢谢。我一直是在讲约翰福音。如果教会也没有特殊的一些活动，比方说也没有特殊的节日的话，我一般是按照这个约翰福音往后面讲，所以这样整个讲道是有一个一系列的讲下去。约翰福音是非常重要重要的一卷书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是说每一次你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带着自己的圣经啊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如果没有圣经啊，你又买不起，那么我可以买一本给你，这是开玩笑的话，没有人买不起圣经的。所以大家就可以啊带自己的圣经。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你在边上做着记号你忘不了的，有的时候那个纸片上做一个记号的话，你可能就扔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在圣经的边上你可以做一点什么记号，哎，下次你读到的时候，哎，可能提醒你，哎，曾经有个人分享过这样的话语啊。说每个弟兄姐妹有自己的圣经，有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叫你打开圣经查考一下圣经，你可以打开啊。说每个弟兄姐妹有自己的一本圣经，你一辈子可能只用一本圣经，可能好几本圣经。用旧的话，我到目前为止我可能用了好几本圣经了，用烂了啊。所以弟兄姐妹每个人有自己一本圣经啊。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边上做做记号啊，帮助你查考。因为常常用自己一本圣经啊，因为记住啊某某经文在哪儿，好像我有点记忆，就必须找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希望自己啊常常用自己的一本圣经，做礼拜的时候带着一本圣经啊，带着自己随时查考啊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时间来敬拜你。主，你敞开我们的心门，居住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此刻在我们中间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受教的心。因为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是讲约翰福音第四章最后几节经文。约翰福音呢非常奇妙，它里面讲了七个神迹啊。第一个神迹大家还记得在哪儿吗？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提到了，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变水为酒，是在什么地方变的？加拿。那么第二个神迹是什么？就是刚才我们读经读的，叫大臣的儿子医好了，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？也是在加拿。所以加拿是一个小地方，发生了两大神迹，一个是变水为酒，一个是什么？医治大臣的儿子。后面当然还有五个神迹啊。今天我们讲这个神迹啊，弟兄姐妹可以知道很有意思啊。 为什么圣经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，故意的提到说在加利利的加拿发生了水变为酒，又发生了大臣的儿子得医治这件事情，为什么？我下面就要讲。但是首先我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啊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五十四节这几节经文当中，有三件事情你必须面对它。可能不是基督徒的人，他可能也要这三件事，也面对这三件事。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必须学会面对这三件事。哪三件事？第一件，你必须学会面对苦难。第二件事，你必须学会面对上帝的作为，那就是神迹。第三件事，你必须要有信心。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这三件事你都会遇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三件事啊。第一是苦难，第二是神迹，第三是信心。首先我们讲人生有苦难，我刚才为什么告诉弟兄姐妹，圣经是有意的把两件神迹放在一起，说加利利的加拿是个无名小镇小城，发生的第一件神迹是变水为酒，发生第二件神迹是医治大臣之子。圣经为什么把这两件神迹放在一起，给我们两幅不同的画面。一幅画面是什么？是快乐，结婚嘛，当然是快乐。我们中国人说人生有几大美事啊，一种美事是什么？洞房花烛夜呢，那当然是美事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另外一幅画面是什么？是悲伤，儿子要死了。那一幅是快乐，一幅是悲伤。弟兄姐妹，人生这两幅画面，无论你是谁，你会都会遇到这人生的两幅画面。你有快乐的时候，也有悲伤的时候。在我们中国，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啊，人是带着啼哭来到这个世界，人又是在一片的啼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。人生几十年不过是两个哭之间啊，这样讲话当然是太灰色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，无论你是谁都会遇到苦难。无论是有钱没有钱，有教养没有教养，有教育没有教育，有知识没有知识的，当官的或者是不当官的，你都会遇到苦难。也许说你从来没有生过病，从来没有被人踩在脚下，好像人生没有见过什么苦难，但是你也会经受苦难。为什么？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终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时候你间接的面临苦难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大臣的儿子啊快死了，大臣第一次可能感受到他的官位、他的父爱不能拯救他的儿子。这个大臣是一个当官的人，我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去找耶稣，他和耶稣没有什么共同点的，一个是当官的，一个是末将，按照人的讲法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，我干嘛要找耶稣？不需要找耶稣的，没有任何需要。但是他苦难临到这个大臣的时候，这个当官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他的官位不能帮他，他的满腔的爱也不能帮他，所以他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当一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他可能觉得他什么也不需要，就他自己就有能力扭转乾坤，什么事情都靠他自己的能力。但一个人一旦在苦难之中，才发现自己太有限了，因为官位不能救你啊，儿子快死了。我想他可能不缺少钱，对不对？一个当官的人，他可能不缺少钱，他可能看过很多的医生了，可是没有办法救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苦难迫使他面对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？ 我不能，我的官位不能救我的儿子，我的爱心也不能救我的儿子。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苦难让一个人醒悟过来，问了我是谁。没有苦难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是某某某，我不需要耶稣。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才面到我真的需要他。弟兄姐妹，还记得我在这儿讲过的 C.S. 路易斯讲过的话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基督教一个思想家。他说上帝啊，用欢乐对你耳语啊，对你低语，你很快乐的时候，上帝对你讲话，哎，这不要忘记这个快乐是哪儿来的，快乐的源头在什么地方。上帝用你的良知跟你大声说话，你走错了，该回头了。但上帝用苦难当号筒把你唤醒。人堕落以后沉睡在世界当中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但上帝用苦难把你震醒唤醒，该醒了。这个大臣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从来不需要耶稣的，他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就像你今天跟你的朋友他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你跟他谈要耶稣，耶稣是谁？跟我们有关系，你需要耶稣，我不需要。那这就是一般人的反应。但是苦难让这个大臣醒悟过来，我需要耶稣，所以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苦难让人谦卑，苦难让人醒悟。基督徒绝对不能美化苦难。我们过去听有人讲到啊，把苦难美化得不得了，苦难哪非常好的来吧，那是有点问题的人。基督徒是绝对不能美化苦难的，但是基督徒不否认一个事实，苦难的确能唤醒人。你们回头看一看呢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呢，绝大多数西方人是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人的力量在地上能构建天堂，能进到一个理想的天国。西方人就这么想的。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醒悟过来，人的创造性有多大，人的破坏性就有多大。再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那时候我们就相信了，我们的这些先辈们就相信了，我们的前人就相信了，通过革命，通过文化革命，我们就进到一个理想的乐园。结果几千万人死了，我们醒悟过来，不行，这么搞下去不行。刚刚发生在这个美国南部的 Katrina， 这个苦难唤醒了很多很多的美国人，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地球变得越来越暖，是人类最大的道德危机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拼命的发展，发展，能源不断的燃烧，开发能源，使用各种燃料，让地球慢慢变暖。说苦难让很多人明白过来，醒悟过来。那回到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当中，苦难也让我们慢慢的明白过来，我们究竟是谁，我们有多大的能量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会遇到苦难，错了，这个是个堕落的世界，就像一个很大的被病毒感染的地区啊，只要你来到这个病区，你就会被感染。这为什么你要看到基督徒也会生病，基督徒也可能会遇到灾难。不要很天真的说，主啊，我信了主以后我就一帆风顺了，这是太天真的信仰。有的人告诉你，跟你传福音说啊，你信耶稣吧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以后什么灾难都没有了，等到有一天你遇到灾难，你说我再也不信了，因为福音不是真的。主没有这样告诉你的，人来到这个世界你会有苦难，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忘，所有的苦难领导你，上帝是知道的，领导基督徒身上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。上帝使用这个苦难来唤醒人，使用苦难来锤炼我们，使用苦难让我们更成熟。上帝让苦难领导你，一定给你力量来承受这个苦难。 上帝给你一天活着一天，就给你一天活着的力量。上帝既然让苦难领导你，他一定给你力量来承受这苦难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所以苦难让这个大臣醒悟过来，让他明白他的爱他的官位不能救他的儿子。苦难还显明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苦难显明一个人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没有苦难的时候，很多东西把我们的心包裹得很紧很紧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的心如何。就像我们这是基督徒啊，在没有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信仰状态是什么样，你也不知道你是真信还是假信，信的程度有多高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但当苦难一旦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我的信心只有这么多，或者只有这么多。苦难把这个大臣这个当官的领到耶稣的面前，但是苦难也显明了这个大臣他的信心一般化。为什么？他在耶稣的面前说，耶稣啊，我的儿子快死了，请你下去帮助我的儿子吧。为什么下去？加利利是在一个山丘地带哈，那个加布隆，他儿子说加布隆嘛，加百隆是在那个靠近那个海，加利利海边，是个低谷地带。所以耶稣啊，求你下去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没有理他，他后来又补加了一句，耶稣啊，求你快一点，趁我的儿子还没有死之前，你去帮帮他。他对耶稣开始有信了，因为苦难迫使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可他对耶稣的信心一般化。为什么是一般化？他觉得耶稣如果要救他的儿子，摸摸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可能还好起来。但耶稣现在还是在加拿，一个在加贝隆这么远，怎么可能呢？在他的心目中，耶稣的能力是受时空限制的。如果你要医治他，你必须要救他的儿子才行。那他的信心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苦难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苦难也显明他的信心的程度只是一般化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把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也显明我们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。在一切风调雨顺的情况下，一切平安的情况下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会是什么样。但人在面对生死有关的事情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显露出来了。我们那个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吗？这个苦难见人心呢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苦难的时候能显明一个人信仰的真实状态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比方说你买了一截绳子，你觉得这个绳子很坚固嘛，你包装一些盒子啊，包装怎么打包装盒啊，这个东西你觉得不错，没有关系，这个绳子看起来是蛮结实的啊，没有关系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这个绳子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有一天你悬在这个悬崖峭壁的那个上面，你手中拿的就是这个绳子，你的这个生命就悬在这个绳子上面。那个时候你对这个绳子有多大的信心就显明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平时用这个绳子包装一个盒子你觉得没有什么，但一旦你的整个生命都系在这个绳子上面的时候，你对这个绳子的信心有多大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人在苦难之中就显明你的信心状态如何。有的时候神要让苦难临到你的时候，让你明白你的信仰究竟有多重、有多厚、有多大、有多深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常就认为我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他说，哎，神呐、啊，神说，孩子啊，试试看，让你知道你自己究竟是谁，你的信心有多大。所以苦难来到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不是神要虐待我们，而是我们生活在罪恶世界当中，没办法，我们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得死亡。我们虽然是个得救的人，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，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，我们还没有复活，还没有完全的建筑，所以我们会受到苦难。但是主让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是有他的美意的，他让人谦卑，让人心柔和，让人明白这个世界不是你永久的家乡。 同时让你明白你的心如何，你的信心如何。所以今天我讲的不是完全讲苦难，因为只是就这段经文来讲。所以这段经文至少告诉我们这两点，在苦难方面，苦难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心显明出来。第二点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人生有神迹。人在苦难中的自然反应是什么？当一个人落在苦难之中，他会怎么样？呼天求地啊。我们中国人一旦遇到危难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叫老天爷，是不是？人的自然反应是呼天求地嘛，哈！人遇到苦难、人灾难，自然是希望有一个奇迹发生。不信主的人都希望有奇迹发生，那么信主的人当然就希望主啊，求你写个神迹吧。但是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，我见过很多很多的神迹，那神的确是听祷告的神，的确是写了很多的神迹。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就是跟我家庭所经历的神迹是有关的。但是我也见过很多的时候祷告没有蒙垂听，没有神迹。我在教会里好多弟兄姐妹也问我，为什么我祷告就不灵？我在苦难之中，我希望有神迹发生，可是没有神迹。不是说祷告很灵吗？弟兄姐妹，的确是的，有的时候神听祷告让神迹发生了，有的时候神根本就不听，什么神迹也没有发生。这两意思同样真实。弟兄姐妹，我从来不怀疑主的能力。你看看圣经里头，看看新约里头，没有一样病是主不能医治的，没有一种鬼是主不能赶出去的，也没有一种人主耶稣是不灵敏的。主耶稣看到人的时候，圣经上总有用一个词，主就动了慈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主有的时候行神迹，有的时候不行神迹，有的时候祷告蒙垂听，有的时候祷告不能垂听。有的弟兄姐妹就告诉你说啊，你祷告不蒙垂听啊，没有神迹发生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讲这个话有没有道理？一讲你嘴巴就堵住了，你不能再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祷告不灵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啊。讲有没有道理？有一半的道理。我研究圣经，我就发现了主在行神迹的时候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式。第一种模式是什么？你不求，你不信，神迹是照样发生。你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我就讲这个题目。你看看那个病了38年的人，他很可怜。耶稣碰到他的时候，耶稣主动的说：“你要得痊愈吗？”你没看到这个经文，有没有看到？主亲自问他，主动的问他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那个病人说：“没有人帮我。”那主说：“你就回来，拿着你垫子回家吧。”他就得痊愈了。他没有求，他甚至连耶稣的名字是谁，他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得痊愈了，神迹就发生了。你怎么解释？他没有信心，他不认识耶稣是谁，神迹发生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你常常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迹发生了。你这不信耶稣的人，要有神迹连到他的身上，这是上帝的大恩典呢。这是一种模式。还有一种模式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求也得不着。大家可以看看圣经了，这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16章啊，马太福音12章38节39节啊。当时有法利赛人，有撒都该人来求耶稣给他行个神迹啊，这是在这个马太福音12章。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干什么？他们求耶稣行个神迹，他们目的是什么？他们不是带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不是带着谦卑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是想要试探耶稣， 看耶稣行不行，能不能，可以不可以。哎，就怎么样，耶稣怎么说，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耶稣断然拒绝，绝对不行，你求也没用，因为你的心不正，你不是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交托的心，而是一个狂妄骄傲的心，一个试试看的心，一个试探耶稣的心，一个审判耶稣的心，这样的人没有神迹。耶稣拒绝了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祈求。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神迹，因为你的心根本不是一个儿子的心，而是一个审判者的心，居高临下的心，试探耶稣的心。这种人在神面前什么也得不着，他忘记了耶稣是主。那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些教导哈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除了神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为什么？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人的心被扭曲了，神给你神迹你也看不懂，因为心被扭曲了，任何东西看出来都是扭曲的，所以这种人的心不悔改，没有神迹。那么还有一种行神迹的模式，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之子的医治了。如果弟兄姐妹再看一段经文的话，可能更清楚一点。你们看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哈，这儿耶稣讲了同样的一段话，很有意思。这当时一个患癫痫病的人来求耶稣，说他儿子受这个病的折磨太苦了，所以求耶稣。耶稣呢，医治他的儿子，但在医治之前呢，讲了这一句话。你们看是马太福音17章17节，耶稣说：“哎，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啊！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”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？耶稣行神迹了，他医治他的儿子。按照我们一般的人讲法，你医就医吧，你不医就算了，你干嘛讲这句话干嘛呢？耶稣就是要讲这句话，让我们这些人明白，耶稣是医治他，但是耶稣的医治当中还带有委婉的批评。还有我们看看今天约翰福音第4章第48节，耶稣也准备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了，可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说，这些人呐、如果不看见神迹启示，你们总是不信啊。又是一种温和的批评。为什么要批评啊？批评过了以后又去医治，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圣经记得这句话语要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经不懂，但是老约翰是非常明白主的心意。约翰为什么明白呢？约翰告诉我们呢，神迹是神迹，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一个标记，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神迹是个标记，英文翻成 miracle 哈，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，神迹不是 miracle， 神迹是个 sign 是个路牌，是个标记，是个记号，神迹是个记号，弟兄姐妹，是个指路牌，就像你开车来到教会啊，你一路看很多的指路牌，把你指向目的地，目的地是个教会。神迹是个路牌，神迹是个标记，把你指向你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？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。如果你只抓住神迹不放，那你就忘记了你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了。就像你在路上开车过来，看到神迹啊，看到这个标记，你车就停在标记边上，你就不走了，那不是笑话吗？是不是？标记只是把你引到教会来而已，神迹是把你引到上帝的面前，引到你人生的目的地。神迹本身不是你的目的地，所以神主耶稣为什么在行神迹的时候要讲几句话，就让世人明白，神迹不能救你，是行神迹的主才能救你。你不要只求神迹，忘记了神迹背后的主耶稣基督，重要的是耶稣而不是神迹啊，不能把本末倒置了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 问题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我忘了求神解，求神解，啊，忘记了神解背后那位耶稣啊。当时的人们就犯了这个毛病，求神解，你的病好了，什么就解决了？你病好了，你还要死啊，不是吗？如果医治好了，你的病好了，那只不过是延长你的生命而已啊。20年、30年、50年，你还得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是吗？所以主为什么叹气？哎，这个不幸的时代啊，我忍耐你们多久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地不要忘了，耶稣才是主啊，神迹本身不是我们寻求的目标。这为什么主跟拉萨路复活的时候就是那个道理？拉萨路快死了，已经死了，可是耶稣就不动。当耶稣到了拉萨路的家里的时候，他姐姐就抱怨了，说：主啊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？我弟弟已经死了4天了，可能就臭了。他埋怨耶稣不听他们祷告。耶稣是故意通过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一件真实，什么事？他才是复活，他才是生命。一个拉萨路复活了，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，只有耶稣死里复活才能解决全人类的问题。没有主，我们人类没有指望。你病好了，你还要死；你企业失败了，成功了，你将来还得死，没有指望。所以耶稣要通过神迹作为一个记号、一个标记、一个路牌，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：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重要的是看见神迹背后的主。保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。保罗是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他传道的时候带有神的能力啊，他医治了很多人。有的时候看到保罗啊，人家看他的影子病就好了，那真的神奇的不得了。那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么大能的传道人，那他是有求可能必应了。可是保罗求神医治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听啊？神没有听啊。保罗一生是带着病来传福音的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这根刺是什么？很多人猜测啊，有可能说保罗有癫痫病啊，保罗可能有这个身上有什么病痛啊，他希望主能把这个病拿走，但是主没有听他的。哎，你觉得奇妙不奇妙？主没有听他的，但是保罗就是保罗，他明白医治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本身的，那才最重要的。所以通过这个疾病当中，保罗明白了人生两件大事情了。第一个，他明白主的能力是在软弱中显得更加刚强，虽然他有病痛，但是主就借助这个残疾不全的人来施行他的拯救大能，所以让保罗更加谦卑在神的面前。主是使用你而已，主不用你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第二件事情，保罗明白了，我外体一天天的朽坏，我内心就是一天心死一天，我外在这个帐篷要拆毁了，但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天上的房屋要为我存留。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就像个帐篷一样，住在世上几十年，很快就要搬家，搬哪儿去？保罗说，神为我们在天上建造了一个永恒的居所，那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。保罗在疾病当中，他求神医治，但神没有医治他，他没有放弃神，他更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面前来，关键是要求神叫我们开眼睛，让我们看到神迹背后的主。那弟兄姐妹就问我了，那你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求神迹了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神会医治我们。我们中间就发生过神迹嘛，是不是？神会通过很多奇妙的事情让你得到医治。我从来不否认有神迹，从来不否认主在今天仍然会行神迹。你看圣经里面神有这样应许的。但是在求神迹的时候，有两件事情弟兄姐妹特别要注意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耶稣是至宝，神迹不是至宝。没有耶稣，神迹没有意义，有了耶稣就有更大的神迹来等着你。什么意思？ 原来耶稣就有更大的神迹在等着你。更大的神迹是什么？就是复活。没有耶稣，神迹即使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将来有一天你还要悲悲惨惨的在一片哀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。如果你有了耶稣，更大的神迹在等着你，那就是复活。这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个最大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复活已经超过我们大脑所能想所能求的了，但是主是信实的，他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所以我们在祷告求神迹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主耶稣才是至宝，神迹不是至宝。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医治，可以求，但不要把这个本末给倒置了。第二点，我们不要为主设计一道医治拯救的方案。这个大臣呢，在求耶稣医治他儿子的时候呢，他是有一套计划的，说主啊，你先跟着我一道从加拿到加拜隆去。按照我们中国人话就说，哎，先生劳驾你跑一趟，对吧？这个大臣心中有个想法嘛，你要医治我的儿子，你总要亲自跑一趟才行嘛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人之常情嘛，你请一个大夫怎么样？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大夫不是上门这个义诊的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家孩子有生病了，请你大夫跟我跑一趟，那不就这个意思了吗？就这个大臣就是把耶稣看的是一般的人，就差不多这个样子，请你跟我跑一趟。耶稣断然拒绝，不去，说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这是对大臣一个极大的考验的，他从几十里的路骑马赶过来，很辛苦啊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，先生没有请动，只得了一句话，说你回去吧，你信还是不信？要是你信不信？但是圣经上讲，这个大臣他信了，他回去的时候儿子就好了，而且家人看到儿子好了也迫不及待了，就赶快去告诉这老爷子儿子也好了。说仆人们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大当官的，说孩子已经活了。什么时候？哦，下午一点钟左右。哦，那这是耶稣讲你活了，你儿子活了，那个时候神迹就发生了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就活了。耶稣讲这话不是预言呢、啊？就像这个医生跟你讲啊，你吃一点感冒药明天就好了，那是预言啊，那是预测。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了，耶稣的话语就是全能，就是医治。你的儿子讲活了，那是一种医治。约瑟拉将他的儿子好了，耶稣医治了他的儿子，但是耶稣拒绝了他医治的方案，不是吗？他给耶稣设计好了一套程序啊，你跟着我一趟跑一趟，我还没死之前也摸摸他看见他就会医治他，耶稣拒绝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有的时候听我们祷告，但是不是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你的祷告。第三个大问题，人生除了在苦难当中你会祈求神迹，在求神迹的时候你不能没有信心。大臣就是个榜样，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信心你一天也不能活。信心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大的恩赐，弟兄姐妹不要忘了。犹太人相信呢，上帝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有三个层面的，圣殿就是根据上帝创造的宇宙的三个层面来建造的。圣殿有外邦人院，有圣所和至圣所，整个大的宇宙有三个层面，神给你三种恩赐让你认识这个宇宙。第一个恩赐是你的感性，你的闻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触觉，你的嗅觉，你的视觉，你可以抚摸这个宇宙啊，看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，你可以闻到这个宇宙的味道，但是这是浮浅的，这是浮浅的，你只能看到这个树木花鸟，对不对？这闻到这个什么味道，闻到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感性的东西，你感觉到。但是宇宙还有更深的东西，你感觉不到的，让你大脑可以推测，可以研究，可以发现。比方说水到了一定的温度，在一定的条件下到一定的温度，哎，它就变成气了。 哎，到一定温度它就变成冰了，我们叫做自然规律。这个规律是你看不见的，但是你通过研究考察推理发现了，啊，上面造这个宇宙有规律。那大自然中好多这样的规律，我们通理性来分析来评判来考察。搞科学的人你做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你是发现这个宇宙的规律。你搞科学的千万你不要忘了，你不是发明这个科学啊，发明这个宇宙的这些规律，自然规律不是你发明的，你不过是发现而已。神给你理性的恩赐来发现这些规律。但神造的宇宙还有更深的一个层面，感性也不能摸到，理性也不能摸到。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？给你信心。信心能进入上帝创造宇宙的奥秘，要有信心。没有信心你根本就不懂这个宇宙最深的那个奥秘是什么，也不懂。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难就难在这儿，我信不起来。如果你信得起来，你就不是一个堕落的人。我们堕落以后，我们的确信不起来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当中啊，有些人的信心真的是大得不得了。你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的十三节啊，那里记了一个大信心的人，是个百夫长啊，管100号人，圣经叫他百夫长，罗马的一个官员。这个人为什么信心很大呢？他一个仆人生病了，他来找耶稣。耶稣说，哎，你看看耶稣的行动很有意思。耶稣说，哎，那好，那我去医治你的仆人吧。请弟兄姐妹注意圣经的讲法哈，他的仆人生病了，耶稣主动的说，我去医治你的仆人吧。这个百夫长怎么说？哎，怎么敢？他跟这个大臣相比较一下，要么样啊？不一样。一个是为儿子求，一个是为仆人求，一个是求耶稣去他家，一个说，哎，不要不要去不要去。为什么不要去？他说，我自己也是当官的嘛，我常常对人家是指上指下的啊，指手画脚的，我怎么敢对耶稣你是这样的一种请求呢？不可以啊，主啊，叫你一句话就可以了。耶稣就我讲了一句话，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信心的人。一个是为自己的仆人，不为自己的儿子啊，也不是为自己啊。仆人在古代不是人呐、啊，在古代就不是人，就像你家里面现在有个电视机，有一个一张椅子，那仆人在古代是个奴隶，没有什么价值的。但是这个百夫长竟然为一个仆人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是谁啊？是一个真命地的犹太人，又是个末将，又是一个乡下人。可是百夫长没有这样的，百夫长反而到神的面前的说，主啊，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了，耶稣就医治了他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，我就伤心了。我说，主啊，我们哪有这样的信心啊？我没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知道进入这个宇宙的奥秘非用信心不可，可是我没有这样的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不但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不仅大脑里面想，还要醒出来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那叫信心啊。经济生理论很简单的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你们知道那个纽约州的北部有个大瀑布哈，尼加拉瓜大瀑布，是叫尼加拉瓜是不是啊？大瀑布啊，是叫大瀑布哈。常常有一些那个大英雄啊，在瀑布上面干什么？走钢丝，大家看过吧？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一般人我是当然不敢走的，我看过也不敢看，那东西太危险了，掉下去没命了。但有些大英雄们敢了哈，从钢丝上走来走去的。那这有些英雄们就要攀比了，你走一趟没什么了不起，拿个竹竿，我比你还要能。结果就有一个人真的出来了，他说，我不仅仅走一趟啊，我推个独轮的那个车子啊，我能跑来跑去的。我不但推个独轮车，我的车子里还装满了石头，推呀推呀，他早上推晚上推，因为很多遍从来没有摔下过来。人们都觉得，哎呀，了不起啊，大英雄啊，胆子真大啊，真了不起。说有一天呢，这个人收工了，一个年轻人上来说，哎呀，你真了不起，我真相信你的本事真大，你做得非常好。 那么这个英雄就说，真的吗？他是的。年轻人说，我这样我挺相信你，你真的有能力，你一直做得很好，你和人做得更好。这个大英雄就问他，好啊，你可以坐在我的这个车子里面，我推一趟。那年轻人不说话了。这就是信心。哎，我相信主啊，我没有医治啊，主啊，你这个人做恩人做。主说，真的吗？试试看。那你就不敢了，对不对？信心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做不到这一点，但是主在生活当中慢慢锤炼我们。有的时候没有信心，弟兄姐妹也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主知道我们信心多大程度，我们不要伪装的。在神面前多大的信心，神知道我们心，知道。所以看一段圣经哈，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啊，这段经文太长了，我们只是读那个二十三节啊，二十四节两节经文啊。马可福音，这也是讲到耶稣医治一个人，他的儿子呢被鬼附了，很痛苦，说他爸爸来替儿子求耶稣。二十三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那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个人很诚实，弟兄姐妹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，就像这个父亲一样，我愿意信主啊，但我信心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刚才讲过了，信心是神给人的一个大礼物，让你进入宇宙的奥秘。但是我们信心不足，就像我刚才讲，你不敢坐那个独轮车，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有信心。你没有信心，你不认识神啊，你不能进入那个奥秘之中啊。你有信心才能得到更多的祝福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很重要，求神帮助的心。神愿意帮助我们，怎么帮助我们？你多和神在一起，你多有信心了。你整天和一个信心没有信心的人抱怨连天的人，疑神疑鬼的人在一起，时间长了你跟他差不多啊。你天天跟神在一起，那你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多和神说话，你就有信心了。怎么跟多神说话？你多祷告啊，你多听神说话。怎么多听啊？多读经啊，圣经是神的话写给你的，你多读经啊，多参加团契活动，让弟兄姐妹的见证来鼓励你啊。他有信心，为什么你没有呢？在生活在小事上去慢慢的经历主，在小事上操练自己的信心，不要说大事情了，大事你来不及啊！这样叫你突然说，我今天就去坐那个独轮车，你敢不敢？你当然不行嘛！我不能坐独轮车没关系啊，我现在旱地上去推独轮车行不行？对不对？我不在钢丝上面去推那个独轮车，我现在这个停车场上面去推的可不可以？总可以吧？慢慢的操练自己的信心是这个样子的，在小事上先操练自己的信心，然后大事上的信心就一点点的刚强起来了。小事上在家里头操练自己的信心，过去你对自己的婚姻就没有信心了，但是求主给我信心，对不对？过去对自己的孩子就没有信心了，但是在神上就操练我的信心。那过去一发烧以后，发点烧啊，感冒三天，你觉得哎呀我快完了，慢慢操练自己的信心，信心越来越大，神就要成就更大的事情，你就要领受更大的祝福。在小事上操练自己，在大事上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。弟兄姐妹，信心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成长起来的，在信仰里头没有暴发户，没有说我信了耶稣第二天就信心十足了，没有的。信仰里没有暴发户，弟兄姐妹，信仰是一天天成长起来的，一天天操练起来的啊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当你信仰真成长的时候，人家看得出来你，你的家人看得出来你。信心这个东西很奇妙，好像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一旦有了信心以后呢，别人就看得出来，而且谁最看得最清楚呢？你的家人看得最清楚。 这里什么是大臣的儿子得医治以后，大臣信了，他们全家人都信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有信的话，你全家人慢慢慢慢的就看出来你真是个有信心的人，你们全家人跟着你也蒙受神的祝福。你真的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自己都不敢肯定你是不是得救了，你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改变，全家人不可能信的，弟兄姐妹。说一个人信了，全家人也会信，为什么？信心一旦发出功效，那就是很大的，因为信心一定是伴随着行为的，会改变你嘛，改变你家人看到，哎呀，他改变了，真改变了，那么全家人就会信了。这个大臣当官的，他信了，全家人也就信了。说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讲了三件事，人生必遇的三件事，基础生活中必遇的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苦难，人生有苦难，但你放心吧，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你放心吧，你有苦难，但苦难不会把你吞了，比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耶稣说在我里头有平安，抓住神的应许。第二件事，人生有神迹，有神的帮助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抓住神的应许。第三件，人生要有信心，信心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，没有信心，你不懂这个宇宙的奥秘，你不懂人生的奥秘。你抓住神，用你的信心抓住主，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但信心又是可见的，就周围的人看出你的生命的改变，就知道你是一个真信心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的全家都能归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堕落的人，又生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，我们会有苦难，但是主，你的应许绝不落空，因为在你里头有平安。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你是我们的医治，你也是我们的安慰。主啊，我们也相信你是行神迹的主，我们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难主都放在你的面前，就靠着你的力量能得胜，按照你的旨意把你的能力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信但我们信心不足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，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催逼我们，软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就让你的信心在我们上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束缚你，激拉你，爱你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需要也带到你的面前，如果我们中间有生病的，主啊，你医治他们，说用你的方式来医治他们，按你的计划你的旨意来医治他们。我们中间有信心软弱的，主，你刚强我们，就做弟兄姐妹的鼓励，你自己的话语，特别就做圣灵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高地，让我们脱离属灵的低谷，让我们在主里面真的安息。主，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几位弟兄和姐妹放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再次为朱莉亚祷告，她虽然不在我们中间，主，求你医治她，让她从你那里得安慰得帮助。我们再次把雅娟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医治她，求你继续医治她，以大能的手抚摸她，让她在你的面前能经历主医治的大能，完全的在你的面前得蒙主的祝福。主，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他的需要，但是主你知道，求你同样的医治带领。主，我们的教会是属于你的教会，你赎满了我们，你拯救了我们，主，你恩待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蒙神祝福的教会，有主来自天上属灵能力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有信心的教会。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我们，也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仰望交托祈求，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